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一起空中崇拜，我是芳华。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我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每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我们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今天的空中崇拜中有圣餐礼仪，每次的圣餐礼仪，芳华会在前一周的节目尾声提醒弟兄姐妹尽早的预备。在教会中会定期的举行圣餐礼，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牺牲了他的生命，流出宝血。我们透过圣餐、领饼和杯，表明我们与基督的联合。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神国的在乎，信息的经文在罗马书14章15到19节。罗马书14章15到19节。再次提醒弟兄姐妹，您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芳华索取空中崇拜的主日程序表，上头有敬拜的歌词、诗班献诗的歌词，以及整个空中崇拜的程序。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 崇拜 at 良友点 net。芳华会在每一次的空中崇拜主日之前，用电子邮件的方式将程序表寄给您。以下让我们预备心，焦点对准神，一同的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奉主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上帝的话。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我们一同来唱要等候主，请诗班带领我们。
凡那等候主的人，必
使徒信经再一次确认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仍然站立，我们来唱赞美的诗歌第22首，荣耀是主圣名。爱我们的天父，我们众人伫立在你的面前，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要敬拜这唯一的名，就是主荣耀的圣名。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的信实直到万代，你的公义全然正直，你的圣洁毫无玷污。凡在耶和华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我们因此都领受了神的怜悯，使我们这些罪人得到赦罪之恩。我们要世世代代传扬并且称颂这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接着要唱另外一首歌，叫做《让我》。再唱一次，唱到副歌的时候我们起立。
你用重甲修筑我，使我脱离罪恶河，叫我这不配的人平息的酒。你赐圣灵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旧，向树林高峰，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俯视飞高双手，而祷告费尽拥头，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用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
爱我们的天父，感谢赞美你的慈爱与救赎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的罪虽像朱红，却因耶稣基督的宝血将我们的罪洗净洁白，成为新造的人。在我们什么都没有进行改变之先，甚至不认识耶稣的时候，神的恩典就这样白白的赐给我们了。主，真不是我们有什么配得的地方，也不是我们有什么可以自夸的地方，全然是因为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白白的舍去，白白的施恩。但愿这样的恩典使我们更知道一切都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无论遭遇什么样的境况，让我们站立得稳的是我们的灵命，是属主耶稣基督所赐的那个新生命，让我们不要有不该有的意念，让我们持续走在上帝所喜悦的计划中。感谢爱我们的上帝，让我们今天可以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你。但愿主再一次借着今天讲台的信息得着我们众人，使我们的心都蒙了恩惠。以上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也是圣餐的主日，接着把圣餐的时间交给士冠牧师。
圣餐的经文在罗马书第三章23到27节的上半节，我们同时来念，起。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坚持所犯的罪，好在今世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即使这样，哪里能夸过呢？没有可夸的了。
圣餐是每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回应他、纪念他的方式。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还没有受洗加入教会的话，待会请不用领圣餐。好，我请协助的同工到前面来。好，我邀请弟兄姐妹们一同起立。主耶稣基督在他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存感恩的心来领受主的饼。饭后，耶稣基督他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多人而留的。我们今天在他的救恩之中，何等的感恩！我们以等候的心，委身于他、爱他的心来领受他的杯。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跟随你。我们在奔跑十架道路上面，主啊，让你永远成为我们的坐标，我要不要转移。愿圣灵与我们同在，建立你的教会，成为爱的门徒。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请诗班带领我们，献诗的曲名是耶稣是生命之歌。
Thank you.
今天我们的信息经文在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十抱歉第十四章十五到第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诵读十五节到第十九节，请。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陈世冠牧师，题目是神国的在乎。
弟兄姐妹福音朋友们平安。我想我们在教会，如果你信主有一段时间，教会生活是一个你很向往的、很期待的、很美好的经历吗？我想我问这个问题有点多余，但我也知道很多时候一些基督徒会有些挣扎。随着信主年日的长短，可能你对教会生活的经历也会有不同的体验起伏。在大都会底下的教会，这种经历可能更加的深刻，因为我们面对的不仅仅只是教会四个墙壁里边的生活生态，我们面对的是一天到晚这个世界四面八方给我们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各种各样的教导、各种各样的讯息，它会影响我们怎么样去评断、评估我们的体验，所以非常的复杂。很多人这样形容，在都会底下的教会跟在相对比较偏远地方的教会的生态会很不一样，弟兄姐妹们对于教会生活的体验也会很不同。我们过去这些年曾经就谈到了，很多时候在都会底下的教会呢，就会弟兄姐妹用消费的心理来看待教会的各样聚会，来看待他对一个教会的委身参与的程度，就是这个教会如果有好的表现、有不错的节目、有高品质的聚会气氛，我就愿意更多的来。但相对如果这个教会呢，在各方面如果都有哪些的欠缺，我就可以攀比一下，决定我是否继续在这里。我讲这个只是在试着描述一下，在教会底下弟兄姐妹的互动生活，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跟困难。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教会弟兄姐妹面对的一个很大的困难，那这个困难其实今天我们也会面对，只是很可能我们面对时候的那个导因、那个的事件并不会那么样的直接、那么样的完全一样。我们今天读到罗马书第十四章，它是保罗从十一章结束了以后，前面的洋洋洒洒地讨论了整个救恩、上帝伟大的救恩，用一个颂赞赞美诗结束了以后，跨进十二章，来到了整个信仰如何落实在弟兄姐妹当中。当信仰落实的时候，它表达的意义展现在我们的生活，展现在服事，展现在信仰的群体，展现在我们跟这个社会要怎么样的互动，方方面面。所以十二章、十三章是保罗基于前面十一章的救恩的丰富所带出来的基督徒生命的应用，你可以说它是一个伦理性的陈述。你会发现他的话集中，但是内容很丰富。但是到了第十四章，就是今天我们进入到的经文，从十四章的第一节一直进到第十五章第八节以后，篇幅不小，但其实保罗心中只挂念一件事情。所以保罗用了很长比较集中的篇幅在谈一件事，原来罗马的教会里边有两组的人很大的张力，这张力来自于两件事情，一个是 吃，一个是天日子。我们刚才选读的经文是在十四章的后面的那一段，但我想我今天就直接从第一节邀请大家，我们稍微来梳理一下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各位，第一节这边保罗开宗明义就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和合本的修订版是这样说的，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不同的意见不要争论。这个很自然啊，不要以为教会内总会是一致的意见，不可能吧，有人的地方大概就会有意见，有多人的地方就会有多意见。所以这里发生的问题，这个意见，这个不同的意见，什么不同的意见呢？吃，因为第二节说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哇，原来吃素是被称为软弱。我们在座中间有软弱人吗？我知道有些长辈，有些弟兄姐妹，年轻人现在吃素是一种文化，当然端看你的理念是怎么样建构起来的。有人这样说，其实从吃素文化背后里面可以窥见一些的信仰的信念在里边，那个信念深到一个地步像信仰一般。而我不排斥，我知道这个是一种的论点，一种的实践，很多人这样来实践。那初代教会里面就是为了这个东西，他们结果就有两班的人哈，在这里闹得鸡犬不宁的，张力非常的大。那除了吃之外呢，因为第五节那边有提到，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所以这边有另外一个的纠结是日子。那请问大家，在保罗的表达的里面，那个吃素的吃蔬菜的是软弱的，那个日子呢，怎么样的人被称为是软弱的呢？你觉得呢？日子的意思就是有一般的人，他们很看重要守一些的节日，他们认为那个节日是重要的，但有另外一般的人认为说没差，每一天都是好的，并不需要有怎么样特别的规范。所以显然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组的人，他们为了吃这件事情，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禁忌，他们为了日子，他们也觉得日子是有区别的，是要守一些所谓好的日子。那另外一边人认为说吃不用什么禁忌，日子大概也不用做什么区分。如果用我们最白的话来讲，就是这一边厢的人比较严谨，这一边厢的人比较自由，这样可以理解啊。因为连经文本身都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第十三节第二十节这两节经文会给我们一些的 tips 啊，一些的提示。第十四节那边讲到，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除非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第二十节，不可因食物毁坏上帝的工作，一切都是洁净的，但有人因食物使人跌倒，这在他就是恶了。我读的是和合本修订版，这边洁净跟不洁净的概念出现了，很关键的表达。好，请问到底在罗马教会发生了什么事？这两组的人为了日子跟为了吃吵架，他们这两组人到底是谁？那我想我需要做一点点的背景说明一下啊。各位，原来呢，这被看为软弱的人，他肯定不是自己称自己软弱，他是被对方看为他软弱啊，信心软弱的。这位被对方看为信心软弱的人，他们是犹太基督徒，是犹太人信了耶稣，就犹太教背景的人信了耶稣的这班犹太基督徒。所以这些人很在意什么呢？因为他们从犹太教信仰过渡到福音信仰里边，他们仍然念念不忘在犹太信仰中间，在摩西五经，在 Torah 律法书里边的吃的禁忌。我们知道在旧约里边，对于洁净不洁净的食物是旧约上帝透过摩西所颁布下来的律法。日子也一样啊，我们都知道在旧约里边，从摩西五经就可以看得到，守节这件事情对于日子，对于安息日，对于赎罪日等等，这些是很看重的。 每一个节日象征着他们跟上帝关系的一种表现方式，他们需要透过守这些的节日来表达他们对上帝的信仰与虔诚。所以从犹太信仰要过渡到福音信仰的时候，他们仍然很在意吃，很在意日子。那个不那么在意吃不在意日子的，我们称他们是非犹太的基督徒。他们可能是罗马人，可能是希腊人信的耶稣，他们没有旧约的背景，他们并没有犹太教过去那些的实践生活的习惯，他们在福音的底下，他们有他们的认知。这两组的人彼此对对方都有意见。什么意见呢？经文告诉我们，一方就是那个自认自己有信心的，日子都一样，食物都洁净，不要那么拘束，自认自己有信心的，不要什么一天到晚这个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这个不敢吃那个敢吃， no， 这上帝来自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一切都是由他而来，都是洁净的。这些人就轻看那个不吃的。所以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们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第三节，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所以两个关键的动词，一个叫轻看，一个叫论断。论断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审判。我的意思就是，犹太人哦，被认为他们是信心软弱的，他才不认为他信心软弱呢，他反而认为他才是那个真正守住上帝道的刚强者，而且他会站在这样的姿态底下反过来批评论断说，你们不合上帝，你们得罪神，就论断他批判他，你们是神不接纳的等等之类。但是对方呢，反过来是轻看他。各位，我们将心比心，如果你在教会当中，你跟弟兄姐妹的相处，你要不是轻看人，你要不是就是论断人，你要不是被人轻看，要不是就被人论断，你想这样的教会生活好吗？你喜欢吗？各位，这个问题很严峻，它不是一个单个事件。好，我要把镜头拉大啊，然后待会我们就赶快回来哈。各位，原来在初代教会里面，这一直都是他们的很重要很根基性的问题。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那边记载，开了一个当时的教会，开了一个大会。那个大会上面在处理什么问题呢？因为有越来越多的非犹太人他们信了耶稣。我们知道福音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没错，是犹太人，保罗也是犹太人，他们传福音，保罗是外邦的使徒，他很清晰的意向要把福音带到外邦人当中去。结果感谢上帝，上帝的作为太奇妙了，太多的外邦人，很多的外邦人信主，而且人数甚至还比犹太人更多。所以当时的这些犹太基督徒，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哦，他们知道耶稣基督来是成就旧约，上帝对救恩的完满应许，借由耶稣基督弥赛亚的到来呈现，很棒很好。那现在非犹太人信的耶稣，在他们的思想里面，你们信耶稣应该要信的跟我的样子要一样。那我是什么样子呢？这些犹太人，他们仍然有着他们过去犹太信仰的，他们不会因为信了耶稣基督完全跟犹太教脱节，不至于。各位，这是一个过程。我们今天是主日的信息讲到，没有办法上课，这是一个大灾问哦。问题是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当福音萌芽教会草创时期的整个过程中，到底当时的犹太信仰是如何过渡到福音信仰的？这中间里面有非常细腻的部分，但我今天只想把焦点放进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这种情境中，这些犹太基督徒，刚才我说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他们想到的是，我们犹太男丁都继续是有割礼的，然后我们信了耶稣，他不会因为信耶稣他没有就把割礼排除掉，他们继续还是割礼已经成为他们世纪以来的民族印记，这是他们身为犹太族裔的一个记号，很本能的一个记号。原本这没什么事，但是当这些犹太基督徒把这件事情无限上纲，认为说你们非犹太人信耶稣，是的，神的救恩临到你，不过如果要神的救恩更完整的临到你啊，问题来了，更完整的临到你呢，你要割礼哦，这个就不行了，这就触到了保罗的底线了。保罗跟当时的使徒们就起来发现这不行哦，这就是等于在上帝白白的救恩之外要加上人的行为， 要把人的 merit 人的作为人的功劳放进去了，好像耶稣的救恩救你救得不太够一样。所以使徒行传十五章开耶路撒冷大会要辩论这个事。好，那这个事在辩论的过程中间呢，他们就有结论了，不用，好，外邦基督徒你们信耶稣不用受割礼，救恩一样临到你们。但是呢，在那个会议上有一个结论啊，那怎么样帮助这些外邦的基督徒他们信主之后怎么样让他们能够跟犹太人融合的好，上面就说了，雅各当时说，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为难那归服神的外邦人，不要为难他们，不能够把要他们把我们犹太一直以来的对律法的守，我们守的律法强加在他们的身上，只要呢写信吩咐他们这些外邦基督徒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这个有道理的，他这个境界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些希腊或者罗马背景的基督徒啊，他们过去的生活的习惯，他们的方式，他们的文化里边很多这些偶像崇拜甚至是污秽行淫的这种部分是蛮多的，所以要请他们注意他们信主以后的这方面的改变，并且后面加了一句勒死的牲畜和血，就这几样请他们注意。各位，勒死的牲畜和血讲的其实就跟吃有关系，而且跟吃的方式，勒死的牲畜，请他们不要做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是犹太人很在意的事。好，各位，你看吃的问题一直是初代教会的问题，不只是在使徒行传，不只是在保罗书信里边，如果你还可以回忆一下在福音书当中，你知道耶稣常常被人家诟病就是跟吃有关的，他不但在吃方面被人诟病，他连跟谁吃饭都被人诟病这样。所以吃是一个很生活中心的活动，那个现象在这一边出问题，一定所有东西都出问题了。所以初代教会为了这个事情，他们之间张力处处，一边的人轻看一边的人，一边的人审判论断一边的人，包含跟日子的理解。各位，我想我的描述大概先是这样，不太能够太仔细，但我要说的就是强调的就是这是一个很根基性的撼动教会基础的问题。耶稣基督的救恩到来要使人归正，能够被救赎，生命被因信称义被改变，我们成为神的子民，一同敬拜神，这一群人居然可以为了一些事情闹造成分裂。好，我把焦点放回来，今天罗马书十四章请留意，保罗这里并没有像在耶路撒冷教会的讨论一般指出那个严重的错误的问题。什么意思呢？保罗只是劝这个自认刚强的外邦基督徒，请你不要轻看犹太基督徒，他们如果很在意食物，他们还是希望能够一定程度上面不要违反旧约律法里边对于洁净与不洁净食物的规定的话，请你们不要轻看他。注意保罗是讲这样的话，保罗并没有说他们错，所以这里不是信仰根基对错的问题。反过来也一样，他劝犹太的基督徒，你不要去审判这个外邦的基督徒，他们如果对于食物比较不在意那个禁忌，由他没错。甚至呢，某种角度来讲，刚才我读的下面那段经文，保罗好像还是更多的靠拢向外邦基督徒的观点呢。保罗也认为啊，凡物都是洁净的，但是保罗即便是这样讲，他并没有说那一端的犹太基督徒食物上有禁忌是错误的事情。各位，你就可以看到这里到底他们在争论的事是什么事情呢？而且他们为什么事情争论到个地步，他们最严重的不是他们之中要关心的事，而是他们在关心之余所带出来的破坏性。请看在第十四章第四节，保罗很严肃地说，你是谁？他带出责备，你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保罗说你是谁？各位，你猜保罗这个时候跟谁讲话？他在责怪责备这些人，你论断别人。各位，论断人的是谁？是那个被看为信心软弱的犹太基督徒。他就认为你们外邦基督徒，你们并没有遵守上帝的话，论断他们，你们不合神心意，甚至你们在信仰当中你们信偏了，你们并没有顺服神等等之类的。 保罗责备他们。你发现保罗的责备很有意思哦，从第四节开始哦，你的圣经如果看，从第四节一直到第十一节，这里不断的出现主这个字，他有他的主人。 OK， 你看到第六节我们所熟悉的，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他也感谢神。主不断的出现，一直到第八节我们很熟悉的罗马书这段经文，我们若活着是为主活，死了是为主死，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这个主一直不断的出现。所以各位，在这里保罗你发现他并没有特别要去做一个 judgment， 很清楚的，哎，你对你错，双方其实基本上都 OK 的。他们为了一些看来并不那么根基性的东西闹得面红耳赤，面红耳赤还好一点，他们闹得可能互不相往来，甚至来指责对方，甚至在当中产生嫌隙，才会带出保罗要用这么长的篇幅去讲论这个话题。所以保罗在这边讲到你是谁的时候，他针对的对象是那个犹太基督徒，但是他不只是针对这一方哦。请看下面到第十三节的时候，十三节，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敌人之物。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你看他是支持那个刚强基督徒的哦，唯独人以为不洁的，在他就不洁了。但是他下面怎么讲呢？他现在转过头来，他针对外邦基督徒讲话了。你若，第十五节，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他现在话锋转过来，你有这样的信心，你自认的信心，你有这样的一个信仰的认知，万物是上帝造的，所以因此你放心，你有自由想吃就吃，好，这是你的自由，但是抱歉，请善用你的自由。我再把它浓缩一下哈，犹太基督徒在意什么？他在意禁忌。外邦基督徒在意什么？他在意自由。两边的在意是兜不起来的。我在意的事情有这个不可那个不可，你在意的事情是样样都可，你看不是直接撞上了吗？所以他们两边都很在意他们所在意的。当他们这样在意僵持不下的时候呢，经文就出现到我们今天的讲题了，神国的在意，神国到底在在乎什么。我在说哈，我们在这里并没有要浅浅的，甚至也没有要刻意的要鼓吹哦，旧约律法都不用守，我们不是废律主义者哈，废弃的废，律法的律，基督徒不是废律主义者，耶稣基督自己也来，他并没有要废掉旧约的律法。但是耶稣基督来做什么事情呢？也是这段经文所说的，刚才也是保罗责备这个外邦基督徒所说的，如果你用你的自由，你这个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耶稣基督来，保罗说了，爱成全律法。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信仰生命的成长，哪怕你是什么背景的，你以前是佛教徒，你以前是新督教徒，你以前是民间拜拜，我们任何人都有我们的背景，也许你可能是个无神论者，你觉得你出身非常优渥，你很好的大学教育，你信耶稣，我们每个人都会把过去的东西积累带进我们福音信仰的里边，这整个过程中间是需要时间，我们要被更新的。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主人，但是在信主以后，我们生命的成长过程中间是需要不断被调整，不断被调整的。在这个调整过程中间呢，你发现我作为华人，我的华人文化习性习惯还会在，只是要怎么样把我们这些东西调整起来，对向真理，哪些我们会跟直接跟真理冲撞的，我们需要撇弃，哪些可能无伤大雅的，它只不过是文化传承的一个部分。像早年西方宣教士到中国传福音的时候，中国人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他不需要强迫中国人，请你把筷子丢掉，拿我西方人的叉。所以这些的事情很复杂，但是很真实。福音的宝贵之处就是它不避重就轻，它让我们在福音的精髓中间面对生活生命的每一个文化体现，也是在这种体现当中我们学习怎么样彼此相爱彼此接纳。所以在这段经文要呈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你们到底在在意什么事情呢？你懂你在在意什么吗？你知道你的在意是应该在意的吗？还是你搞不清楚，一天到晚你在意那个根本不需要在意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事情不但是圣经这样说，回到你跟我今天的日常也都一样。如果你跟我不知道我们自己是谁，你知道你到底要在意什么吗？一个创业的人很在意他的收益， 一个医生很在意他医术，一个学生很在意他的成绩。没错，你是谁往往会决定你在意什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是谁吗？哦，我们的身份太复杂了，光是拿名片出来都很多张啊。所以难怪我们搞不清楚我们在意什么。我们此一时在意这个，彼一时在意那个，到头来你发现很多基督徒，我该在意什么事情，结果不是我们对我们自己到底是谁的认知来发现我们在意什么，我们被这个世界诱导了，误导了，我们在这个杂乱的喧嚣的声音中间搞不清楚我们到底在在意什么，然后我们还往往为我们所在意的振振有词。神国在意什么？罗马书里面保罗是第一次用神国这个字，但不好意思也是最后一次。虽然只用一次不表示它不重要，保罗在其他书信也有用，但是他不像福音书用了这么多。神国基本上来讲就是前面一到十一章，在救恩里边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是在神国的里头。哥罗西书保罗讲过，我们是被救赎到爱子的国度里边。回到福音书，回到马太福音，我们到神国天国的宪章，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我们是活在主的道的里边。什么是主的道？主的道是活的，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要跟着他走，没有人不跟着他，我们不能到父那里去。所以神国是上帝心意统治的一个范围。今天你跟我每一个人，我们都被神的话来统治我们。我们是一个肉眼上也是在外观上看不见的国度。像我本身现在还是马来西亚籍，感谢主我有台湾永久居留，这是我们外在的。但是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是在神的看不见的国的里面。那个国是什么意思？那个国是上帝的统治，那个国是上帝心意展现的地方，那个国是一个标准，那个国是你跟我的身份。像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讲的，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是在神国里面，这是我们的最基本最根本的身份。在这个身份之上，我们是为人父为人母，我们在社会可能有我们的专业，我们可能是家庭主妇，我们可能是学生，但是那个最根本的，我们是神的子民。好，如果是这样，到底我们在乎什么？经文告诉我们，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哇，这点很难啊！今天我们非常在乎吃喝，哎，谈生意没有吃喝能够成吗？如果今天结婚不摆宴席，你觉得怪怪的啊？当然现在开始流行不摆宴席了哈。但是你好像还想要吃，你把那个最要好的朋友找来。当你今天跟人有嫌隙的时候，你需要第三方的人，一个中介者来帮助你调和的时候，你还是想要透过一餐正式的吃个饭来修复关系。我们发现吃很重要，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讲的吃不只是一个行动本身啊，这个吃背后要表达就是一个文化层面的部分，这是我们日生活当中最每天的事情了，是我们的 daily， 我们的日常了，它不是什么教义的基础了。马丁路德讲过啊，这个在日常生活中间那个非关键的事情，当然我不能说他们就芝麻绿豆，它是我们生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东西没有它不行，我们生活需要这些。但是不要无限上纲，在你的这些日常中间非关信仰教义基础的东西无限上纲，成为你的在意，莫名其妙的在意，或者你振振有词的在意，但是不好意思你很可能偏了的在意。所以到底是什么才是我们神国的在意呢？每个神的儿女要在意什么呢？在这个处境当中，保罗说了，神国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句话可以把圣灵中三个字摆在前面，圣灵中不只是形容后面的喜乐，神的国是在乎圣灵中的公义和平和喜乐。意思就是说，这三者若非圣灵，人不可能有这三者，人不可能实践这三者。我们要在圣灵当中去看到公义。什么是公义？罗马书前面一到十一章讲了非常多的公义。因信称义的义是来自上帝，公义是从救恩论角度可以有它一个第一个部分的解释。但是一个被神因信称义的人，我们会活在跟他对的关系的里面，这个义表达一个对的关系，就像旧约的约伯被认为是一个义人，这个义是跟上帝有个对的关系。所以这里讲的神的国只在乎公义是一个对的关系，这个对的关系是让神他自己成为我们衡量一切关系的标准。只有在这样的前提底下，你发现你就会经历到第二个 peace 和平，或者是平安，或者是和谐。
只有当关系是对的，你跟上帝的关系是对的，如果你一天到晚想自己做上帝，你肯定没有后面两个。但是如果你跟上帝的关系是对的，你就发现因为你跟上帝的关系是对的，你开始跟自己的关系也是正确的，是好的，你开始跟你旁边的人的关系是好的，在圣灵的同在帮助怜悯之下，你开始透过正确的义关系的对展现出平安和谐，也因此喜乐。这是神国在意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我不晓得在你的经验当中，我在说我们的情境不一样哈。初代教会那边他们有族裔族群的关系，犹太基督徒外邦基督徒，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当然了，台湾这么多年来我们到如今还是常常会吵起来，本省人外省人啊，我们为了党派啊闹得鸡犬不宁。我并没有说这件事情不重要，但是还是一样很根本性的大哉问，我们真正到底在意什么？你觉得呢？神在意什么？神的国在意的是基督，神在基督里面所成就的救恩，这个成就的救恩要借由每一个神的儿女，你跟我，我们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也在教会整体群体信仰群体当中，去兑现出这个救恩的美好。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这句话保罗在一开始第一章就讲了，对当时罗马帝国里边各色人种，这仍然是他的信息。对今天，不管放眼我们眼前的，放眼我们的周遭，放眼世界，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这个大能所在意的才不是什么吃喝，这个大能所在意的不是那个什么哪一天特别，这大能所在意的不是外在谁的文化比较优秀，谁的教育可能可以带出来的果效比较标清，不是这个。这个大能所在意的是公义、和平、喜乐。愿主赐福他的教会，在我们里面建立起回应神的公义、和平跟喜乐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主啊，愿你怜悯你的教会，你保守每一个人，让我们在你的救恩里边成长。主啊，你必兴旺，主让我们的老我，让我们的自私更多的衰微，更多的失去，好叫我们越来越知道我们应该在乎什么。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让我同时请执事们收奉献。
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河，叫我这不配的人平心得救。你赐圣灵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旧。
为奉献祷告。谢谢爱我们的神，借着你的道使我们再一次被提醒，也再一次被坚立。愿主使我们看重神所看重的。谢谢天父，我们借着奉献也使神国的工作再一次借着教会能够展开，用在福音的工作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同起立唱三一颂，领受从神来的祝福。
我
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您收听的节目是空中崇拜，我是主持人芳华。这个节目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如果您需要讲道讲义或者是主日程序表，欢迎您在良友电台网站的资源库的讲道库搜寻空中崇拜，您就可以找到您所需要的资料。愿神的名在全地被尊崇。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